267集。
八天石和朱丹臣听梅兰竹菊四姐妹说，他们有一条计策，就算是一时半会儿不能把段誉找回来，也能将西夏公主娶到大理去。他们俩是又惊又喜，齐声追问，小王子不在，怎么又能把西夏公主娶回大理呢？四位姑娘有此妙计，愿闻其详啊。
梅见到这位穆姑娘穿上了男装，扮成一位俊书生，岂不比段公子美多了？请她去赴明日之宴，席上便有千百位少年英雄，哪一个能有他这般英俊潇洒呀？兰见到穆姑娘是段公子的亲妹子，带哥哥去娶了个嫂子，替国家立下大功，讨得爹爹的欢心，岂不是一举数得吗？竹见道，穆姑娘被挑上了驸马，拜堂成亲总还有一段时日，那时想来呀，该可以找到段公子了。
菊见道，就算那时段公子还没有现身，穆姑娘带他拜堂却又如何呀？
说着伸手按住了嘴巴，四姊妹一齐痴痴地笑了起来。四个人一般的心思，一般的口音，四个人说话实在和一个人说话没有分别。
八珠二人面面相觑，均觉得这计策过于大胆，若被西夏国瞧破，亲家结不成反而成了冤家，西夏皇帝要是一怒发兵，这祸可就闯得大了。
梅见猜中了两人的心思，说道，其实段公子有萧大侠这位义兄，本来无需拉拢西夏，只不过镇南王有命，不得不从罢了。当真万一有什么变故，萧大侠是大辽南院大王，手握雄兵数十万，只需居间说几句好话，便能阻止西夏向大理寻衅生事。
萧峰微微一笑，点了点头。八天石是大理国司空，执掌政事，萧峰能作为大理国的强援，此皆他自早在算中，只是自己不便提出。
见梅见说了这番话后，萧峰这么一点头，便知此事已稳若泰山，最多求亲不成，于国家却绝无大患。寻思这四个小姑娘的计谋似乎直如儿戏，但除此之外却也更无良策，
只是不知道穆姑娘是否肯冒这个险，说道，哎呀，四位姑娘此意确实妙计，但行事之计太过凶险，万一露出破绽，穆姑娘有被擒之虞，何况天下才俊云集，穆姑娘人品那自是一等一的了，但如较量武功，要技压群雄，却是难有把握呀。
众人的眼光都望向穆婉清，要瞧他作何主意。穆婉清道，
八司空，你也不用激我，我这个哥哥
说了两句，我这个哥哥突然眼泪夺眶而出，想到段誉和王语嫣私下离去，便如当年和自己深夜携手同行一般，倘若这段誉不是自己的兄长，料想他也不会变心，
如今他和旁人卿卿我我，快活犹似神仙，自己却在这里冷冷清清。大理国陈宫反而要自己带他娶妻，他想到悲愤处，倏地一伸手，掀翻了面前的桌子，当时茶壶、茶杯乒乒乓乓地碎了一地，一跃而起，出了房门。众人相顾愕然，都觉得十分扫兴。八天时歉然道：“哎呀，这就是我的不是了。倘若善言以求，穆姑娘最多啊，不过是不答应吧。可是我出言相讥，这却惹得她生气了。”朱丹臣摇头道：“穆姑娘生气，绝不是为了八兄这几句话，那是另有原因的。唉，一言难尽呐。”次日，众人又分头去寻访段誉，但见街市之上，服饰锦绣的少年子弟穿插来去，料想大半是要去赴皇宫中秋之宴的。偶尔也能见到有人相骂殴斗，看来吐蕃国的众武士还在尽力为小王子清除敌手。至于段誉和王语嫣，自然影踪不见。傍晚时分，众人先后回到宾馆。萧峰道：“三弟既已离去，咱们大家也都走了吧。不管是谁做驸马，都跟咱们呢毫不相干。”八天时道：“哎呀，萧大侠说的是，咱们免得见到旁人做了驸马，心里有气。”钟灵呼道：“周先生，你娶了妻子没有啊？段公子不愿做驸马，你为什么不去做呀？你娶了西夏公主，不是也有助于大理吗？”朱丹臣笑道：“呵呵，姑娘取笑了，晚生早已有妻有妾，有儿有女。”钟灵伸了伸舌头。朱丹臣又道：“可惜姑娘的相貌太娇，脸上又有酒窝，不像男子。否则由你出马，替你哥哥去娶西夏公主。”钟灵道：“什么？替我哥哥？”朱丹臣知道自己失言了，心想：“哼，你是镇南王的私生女儿，此事未曾公开，不便乱说。”忙道：“啊，我说是替小王子办成这件大事。”忽听得门外一人说道：“巴斯空，朱先生，咱们这就去了吧。”门帘一掀，进来一个英气勃勃的俊雅少年，正是穿了书生衣襟的穆婉清。众人是又惊又喜呀，都道：“啊，怎么穆姑娘肯去了吗？”穆婉清道：“在下姓段名誉，乃大理国镇南王世子，诸位言语之间可得检点一二。”声音清朗，虽然词音难免，但少年人语音尖锐亦不足为奇。众人见他学得甚像，都哈哈大笑起来。原来啊，穆婉清发了一阵脾气，回到房中哭了一场，左思右想，觉得得罪了这许多人，很是过意不去。再想冒充段誉去娶西夏公主，此事倒也好玩得紧，内心又隐隐觉得：“哼，你想和王姑娘双宿双飞，过快活日子，哼哼，我偏偏给你娶一个公主娘娘回来，整日家打打闹闹，叫你多些烦恼。”又一急 出进大理城时，段誉的父母为了促海兴波，相见时异常尴尬。段誉若有一个明媒正娶的公主娘娘做正室，王语嫣便做不成他的夫人。自己不能嫁给段誉，那是无法可想。可是也不能让那个娇滴滴的王姑娘快快活活地做他的妻子。他越想越得意，便挺身而出，愿意去冒充段誉。八天时等精神一振，忙急着筹备诸事。八天时心想了，那礼部侍郎来过宾馆，曾见过段誉，于是取过300两黄金，要朱丹臣送去给陶侍郎。本来礼物已经送过，这是特别加赠，吩咐朱丹臣什么话都不必提。待会儿这陶侍郎倘若见到什么破绽，自然会心照不宣。300两黄金买一个不开口，这叫做闷声发大财。穆婉清道：“
萧大哥，虚竹二哥，你们两位最好和我同去赴宴，那我便什么都不怕了。否则真要动起手来，我怎么打得过人家呢？皇宫之中乱发毒箭杀人，总也不成体统吧？”
兰剑笑道：“对呀，段公子要是毒箭四射，西夏皇宫中鸡尸遍地，公主娘娘只怕也不肯嫁给你了。”
萧峰笑道：“哈哈，我和二弟已受段伯父之托，自当尽力。”
当下众人更衣打扮，齐去皇宫赴宴。萧峰和虚竹都扮作了大理国镇南王府的随从。钟灵和灵鹫宫四姐妹本都想穿了男装一块去瞧瞧热闹，但是八天时说，
穆姑娘一个人乔装改扮，已经怕给人瞧出破绽来了，再加上五位扮成男子的姑娘，一定会露出马脚的。
钟灵等只得作罢。一行人将出宾馆门口，八天时忽然叫道：“
哎呦，险些误了大事了。那慕容复也要去争做驸马的，他是认得段公子的，这便如何是好啊？”
萧峰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
八兄不必多虑，慕容公子和段三弟一模一样，也已是不别而行。适才我去探过了，邓百川、包不同他们正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。”
众人大喜，都道：“
哎，这倒巧了。”
朱丹臣赞道：“
哎呀，萧大侠思虑周全，竟去探查慕容公子的下落。”
萧峰微笑道：“
我倒不是思虑周全，我想啊，慕容公子人品俊雅，武艺高强，倒是穆姑娘的劲敌呀。”
八天时笑道：“
哦，原来萧大侠是想去劝他，今晚不必赴宴了。”
钟灵睁大了眼睛说道：“
他千里迢迢的赶来，为的就是要做驸马，怎肯听你劝告呢？萧大侠，你和这位慕容公子交情很好吗？”
八天时笑道：“
啊，萧大侠呀，和这个人交情也不怎么样，只不过呀，萧大侠这个拳脚上的口才很好，那慕容公子是非听不可的。”
钟灵这才明白了，笑道：“
拿拳脚去好言相劝，人家自须听从的。”
当下穆婉清、萧峰、虚竹、八天时、朱丹臣等五人来到皇宫门外，八天时递入段誉的名帖，西夏国礼部尚书亲自
迎进宫去。来到中和殿上，只见赴宴的少年已到了100余人，散坐各席。殿上居中一席，桌椅均铺了绣了金龙的黄缎，当是西夏皇帝的御座。东西两席都铺紫缎，东边席上高坐一个浓眉大眼的少年，身材魁梧，身披大红袍子，袍子上绣有一头张牙舞爪的老虎，形貌威武，身后站着8名武士。八天石等一见便知是吐蕃国的宗赞王子。礼部尚书将穆婉清让到西首席上，不与旁人共坐，萧峰等站在穆婉清的身后。显然这次前来应征的朱少年中，以吐蕃国王子和大理国王子身份最尊贵，西夏皇帝也敬以疏礼，其余的贵界子弟便与一般民间俊彦散坐各席。众人络绎进来，纷纷就坐。各席坐满了之后，两名执殿将军喝道：“嘉宾齐至，闭门。”鼓乐声中，两扇厚厚的殿门由4名执戟卫士缓缓推上。偏廊中兵甲铿锵，走出了一群手执长戟的金甲卫士，戟头在烛火下闪耀生光。跟着鼓乐又响，两对内侍从内堂出来，手中都提着一只白玉香炉，炉中青烟袅袅。众人都知道这是皇帝要出来了，凝气屏息，不作一声。最后4名内侍身穿锦袍，手中不执物件，分往御座两旁一立。萧峰见这4人太阳穴高高鼓起，心知这是皇帝贴身侍卫，武功不低。一名内侍朗声喝道：“
万岁到，迎驾。”
众人便都跪了下去。但听得一阵步履声响，一人自内而出，在御椅上坐了下来。那内侍又喝道：“
平身。”
众人站起身来。萧峰向那西夏皇帝瞧去，只见他身形并不甚高，脸上颇有阴汉之气，倒似个草莽中的英雄人物。那礼部尚书站在御座之旁，展开一个卷轴，朗声诵道：“
法天应道，广圣神武，西夏皇帝敕曰：诸君应召远来，朕甚嘉许，其次执酒，亲哉。”
众人又都跪下谢恩。那内侍喝道：“
平身。”
众人站了起来。那皇帝举起杯来，在唇间做个模样，便即离座，转进内堂去了。一众内侍跟随在后，霎时之间走了个干干净净。众人相顾愕然，没料想这皇帝一句话不说，一口酒不饮，竟便算赴过了酒宴了。众人寻思：我们相貌如何？他显然一个也没看清啊，这女婿又如何挑法呢？那礼部尚书道：“
诸君请坐，请随意饮酒用菜。”
众公间将菜肴一碗碗的捧将上来。西夏是西北苦寒之地，日常所食以牛羊为主，虽是皇宫御宴，也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羊肉。穆婉清见萧峰等侍立在旁，心下过意不去，低声道：“
萧大哥，虚竹二哥，
你们一起坐下吃喝吧。萧峰和虚竹都笑着摇了摇头。穆婉清知道萧峰好酒，心生一计，将手一摆，说道：斟酒。萧峰依言斟了一碗。穆婉清道：你饮一碗吧。萧峰甚喜，两口便将那一大碗酒喝光了。穆婉清道：再饮。萧峰又喝了一碗。东首席上那吐蕃王子喝了几口酒，抓起碗中一大块牛肉便吃，咬了几口剩下一块大骨头，随手一掷，似有意似无意，竟是向穆婉清飞来。嗜血敬风这一掷之力着实了得。朱丹臣抽出折扇在牛骨上一拨，骨头飞将回去射向宗赞王子。一名吐蕃武士伸手抓住，骂了一声，提起席上一只大碗便向朱丹臣掷来。八天时挥掌拍出，掌风到处，那只碗在半路上碎成了数十片，碎瓷片纷纷地向一众吐蕃人射去。另一名吐蕃武士急速解下外袍，一卷一裹，将数十片碎瓷片都裹在长袍之中，手法甚是利落。众人来到皇宫赴宴之时，便都已经想到了。御宴之人个个都是想做驸马的，相见之下岂有好意啊，只怕宴会之中将有争斗，却不料说打便打，动手如此快法。但听得碗碟乒乒乓乓响成一片，众人登时喧嚣起来。突然之间，钟声当当响起，内堂中走出了两排人来。